是说要赞美他，那就是由我来赞美，我们做收集，就是从你当中更多那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的家人，他是有什么生病的，我们就要第一个对他来，特别在天父的时候，跟他提名来祷告。所以说，这种祷告，因为是我们真诚的提名，让他从我们无所不能的大能的生命来手来帮助他，让他真的就得到安慰。我们出现这一下，这里我看到好多不提名的这些兄弟姐妹，感动的对我们真诚的祷告，感动的落泪。所以说，这种赞美他，让我从不明白这种心里面，就这个感受这种喜乐，这个这种喜乐，也是圣经上很少就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喜乐就是最好的荣耀。赞美他，你是无形中在做正教会福音的工作。因为这赞美他，到目前为止有300个，曾经参加过的有300个人，但是在这些有一半是信的，一半是还有不认识上帝的这些，就是在这个信的这些基督徒里面，竟然包括有十间教会，十间不同教派，九十不同教派的教会。所以说我们做赞美操的时候，无形中就是在做福音福音的工作。感谢上帝，这个赞美操这样不断的跟我们所这些参与赞美操的这些朋友打成一片，无形中这些朋友就是从他们的一个家里的一些信息来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应该要怎样来帮助他。比如我们也会因为他家里的困难，这个是我们就是因为要拜这些祖先，那么我们就送给他这个王武宗所做的敬拜真神，认识真主，敬拜真神，这个小祝福给他。祝福如果是可用真理的，我们也会送他新约圣经。如果是我们知道他是教会信奉的这些朋友在那里，我们就信任的邀请他来邀请教会来聚会，我们就送给他我们定好的这种有三堂一拜的这个时间与我们的教会的定心理认识。所以说让他们真的能够得到因为做赞美操得到一些帮助，就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赞美操的这种程度，也是我们找回已经归在主名下的这些基督徒现在已经离开教会的最好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赞美操几个礼拜下来，我们相信有一些甚至更急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现在有离开教会，所以说我们就会用互相鼓励的话来鼓励他，就是要应该回归教会，接受这些上帝的话语，来使我们得到互相努力与帮助。所以说赞美操要说的故事实在是太多，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我们在座所有，如果你礼拜六如果有上班的话，礼拜六可以来参加一场从7点到8点真正赞美操的朋友，然后你真正能够享受赞美操对你的帮助有多少。最后我用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来做我们赞美操的结束。 医生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痛苦如泥，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他的门徒说：“在我州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除庄稼的主人，打毛根人，不必收他的庄稼。”愿上帝能够感动我们的人，加的是一部分他们，就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人事。在这场里有个人被污狗附着，他很怪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做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狗叫那人吹了一阵子，大声喊叫就出来，众人都惊讶，几次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什么听到的？”他用拳柄鞭治污狗，连污狗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卧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他，乐就吐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和群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你看，今天圣传道，我们当中要这个传达信息，名字是人子。
今天准备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要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见到的有根有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真实的来经历你、认识你、理解你生命。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晓得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有什么新的路径，什么样的在什么面前，你跟神说，我愿意在这一年当中我来做什么。在过去很多年，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要从头到尾把圣经读一遍，或者是鼓励你说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要灵修。不过我今年到了十九号才开始来讲到，已经过了十几天去了，大家都推荐我每天灵修，每天读圣经哈，那可能不适合在这里要求大家做这样的励志。可是我在这里，可以说有一个励志可以你去做的哈，在新的一年你就做的哈。现在开始做还来得及哈，就是在新的一年，我都要服务奉献。这也是一个一年的一个励志。除了刚才志扬长老报告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哈。我们有讲过有关于十一奉献的成长哈，在新的一年，你可以把十一奉献，你每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上帝哈。就算你是一个国中生，你每个月从你爸爸那里拿到500块的零用钱，你也可以把它十分之一奉献出来给上帝使用。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现在开始做还来得及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你用什么来回应上帝呢？你有没有在什么面前立志说，我愿意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来怎样实践我的信仰？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一开始怎么说？哦，很好啊，我有听见一些人回答我，啊，这边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读圣经，没有开玩笑哈，有些人都知道答案，不敢回答我。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很多人写过文章啊，我们老师讲到我们说你写文章的时候呢，啊，论述文的时候，你开始要怎样开门见山，因为他要破题法，你就要把直接把你的答案讲出来啊，这个开门见山的说法。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是一个宣告，他直接要告诉你一个答案。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要宣告上帝是一个有能力的上帝，他要宣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啊，今天的本来在我们的这段圣经节，我们应该读三段圣经哈，可是有一段都漏掉了哈，没关系，很简单。他就是在我们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原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马可福音这本福音书是四本福音书当中第一本被写成的，它是最早被写下来保存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马可福音的作者很用心的，在他写这一本福音书的开头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启示，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个宣告。他要宣告一件事情：谁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福音的启示。他要让我们一开始在读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一开始在接触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弟兄姐妹，宣告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交男女朋友，如果你交一个男朋友或者你交了个女朋友，交往了很久，每次在跟他介绍的时候说，啊，又能你好，我是高人，这个是我的朋友。他每次介绍你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他从来不跟人家说这个是我的女朋友。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会怎样，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不太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他的女朋友，这个人他是不是对这个关系不太确定？虽然他每次私底下都对你非常的好，告诉你说，啊，我很爱你啊，我很想你啊，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你。可是我这个人从来不敢跟人家宣告说，我是他的女朋友。你会不会有点怀疑？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团契的辅导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团契有一个人，新来的一个人跟你在讲话，第一次跟你讲话，你觉得跟他聊了三谈甚欢？他是异性的话，那你一定要记得有件事情要告诉他，告诉他，你已经有男朋友，或者是你已经有女朋友。为什么？一开始就讲清楚，才不会让人家有错误的期待。明确的宣告有助于化解误会，明确的宣告可以让人家对你的身份有更清楚的认识。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有去芝加哥跑步教会。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我跟余慧姐去了。我也没有带法教去哈，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学生头又留出来了。大家有看过的人就知道了哈，我那个头发没有梳起来哈，大概不会比那个什么郑勇他们年纪还要大哈。那去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教会是明尼苏达的双城教会，他们的圣歌队刚好来哈。啊，那天晚上12点，餐厅是非常的热闹哈。那十二点就带着我跟余慧去送那个包子、馒头、第二天的早餐给他们吃。那我就站在餐饮室的旁边，那以后也就站在我的旁边了。出来的人都搞不清楚状况，他们第一个感觉说：“哦，这个高中生，可能是餐饮室的儿子。”旁边那个女生跟我长得很像，可能是餐饮室的女儿。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好像平平有一个妹妹对我放电。大家觉得我是餐饮室的儿子，可能还没有什么对象这样子哈。然后就有人跑来问我说啊，就是有人去偷人，人家跑来问我说，哎，我们是谁啊？我们几岁啊？哈，哎，你们是不是蔡牧师的儿子啊？他们说不是，我是跟传道，是不是传道？弟兄姐妹，确认你的身份，你的宣告是很重要的。当你要去，你要来看，我们看见
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一开始就是来宣告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一开始就要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耶稣基督看起来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先去确认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谁？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而不是耶稣基督看起来像什么。圣经不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一点点的怀疑。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信仰，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是知道、相信，还有依靠。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知道，你完全不了解，你连他在说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很难全然相信。就像我小时候跟我家里面有人进庙里面拜拜，通常我都不知道在拜什么，就身体生命我哪样啊？反正就是妈妈拜，就跟着他拜，拜完了之后你问妈妈说这东西这个是什么？我只知道拜拜的时候，进到庙里面的时候，要从正中间那个开始拜，再拜左边那个，再拜右边那个，再拜到后面那一个，就这样拜嘛。我在拜什么？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也要拜。好，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就相信，就是良心对吧？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耶稣基督你都不知道，你对他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样相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还是你的相信根本是错误的？你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决定你的相信是不是正确的。当你有一个正确的相信的时候，你才能够产生一个依靠，才让你相信不同的神明掌管不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去，你要去拜谁？文昌帝君。如果你要生小孩，你要去拜谁？祝生娘娘。很好啊，大家都有修过那个民间宗教。如果你是祖堂，要拜谁？如果你是黑道，你要拜谁？奇怪，什么警察和黑道都拜关公啊？我都不知道关公要拜谁。弟兄姐妹，我们很知道，如果你对谁相信，你就对他产生依靠。你相信这个神明，台湾人相信这个神明，他就是拜这个神明，因为他知道他是他的依靠。弟兄姐妹，那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对他相信是什么呢？他对你的你对他的依靠又是什么呢？当你怎么相信，你就会怎么做。我相信最近有很多人去看一部电影，就是《魔戒》三部曲，第三集。我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很奇怪，我就觉得那个黑暗魔君索伦是个笨蛋，笨蛋，他笨到一个程度，他弄了很多的伴奏，我不跟他打仗，打了半天怎么了呢？就是不用啊，你根本不用去打仗嘛，你就把那个什么末世火烈焰那个地方烧起来就好了嘛。反正那个人一定要拿那个戒指去那里丢，到那里丢，你一定可以把他抓起来了，对不对？为什么？大家注意点看，你在看这段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索伦那么笨？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干嘛他那部队去打，打了半天干嘛？反正最后那个拿戒指的人一定会来找他。他为什么那么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一直想说，他怎么那么笨？守株待兔就好了，等他来送你就好。为什么？因为那个魔戒的那个作者他这样说，索伦他非常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能够抵抗魔戒的引诱。不相信任何一个持有魔戒的人绝对不会毁灭他，所以他根本不会去派人去防他，因为他就是这样相信啊。所以他所有大军不断的出去攻城略地，他的大军不断的去打仗，他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把末日烈焰烧起来。因为人，这就是他的相信，因为他错误的相信，他不相信人类有办法抵抗这样的引诱，他不相信人类有那个高贵的情操。因此，那你怎么相信？你的信仰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如果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有限的神，如果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上帝，那么你对他的依靠你就会减少。如果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你觉得他没有办法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你觉得像你的生命的问题是要靠着你自己去解决，你的考试、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是你要你自己去解决的，那你对他不会产生依靠。第二个，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圣经节，是给我们一个明确没有怀疑的证明。当我们谈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圣经有一个有关于耶稣身份很清楚很清楚的事，就是讲到耶稣他去到来到加利利约旦河，
然后约翰从那里去受洗的时候，当天使当他从洗礼从水上来的时候，天就打开了，有鸽子仿佛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对他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你看记载是说，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记载不太一样。马太的福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马可福音记载说你是我的爱子。因为前面这两段圣经的记载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很明显的会看到，一个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和你是我的爱子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你看你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的爱子和你是我的爱子有什么不一样？你好，对，大家都有学过文学批判。这一次是讲给大家听的 ，OK， 他讲的是我自己，好、哦，这是我的好朋友，看你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不一样？这次是讲给大家听的。我们发现马太福音他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他是讲给在约旦河哦，我们不要想象说在约旦河洗礼的时候只有一个施洗约翰，他只有一个耶稣哦，旁边都没有人哦。其实旁边是很多人的，因为那是一个宗教的改革运动，很多人来到约旦河旁边要受约翰的洗礼，约翰也有很多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听见圣灵告诉当所有群众的时候，要做一个宣告，对所有的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可是我们看见马可福音他另外一个记载说你是我的爱子，有什么不同？这句话是讲给耶稣听，是关于耶稣他做的，也是耶稣一个信仰上的特别的经历，上帝特别对他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我们在信仰上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些特殊的经历。我们要说，很多我们个人信仰上的经历是别人所不能经验、别人所不能了解、所不能够领受到的。如果你没有经验到，你就很难去体会哈。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接触未来》。有的人可能有看过，有人可能没看过。接触未来，简单的讲，基督教他演一个角色，他是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他很喜欢探索这个外太空。啊，简单的讲，就是有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去到外太空去跟外星人接触。可是他是一个候选人嘛，就是被选为一号的候选人，就有机会可能去接触外星人。可是呢，当这个咨询委员会问他说：“你相信有上帝吗？”他说：“我不相信有上帝。”所以咨询委员会认为说，在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有神，我们不应该派一个无神论的人去接触上帝，所以他就被刷掉了。但是因为一场太空的意外呢，那个第一号候选人就死掉了，轮到他第二号候选人去，他就去了。结果他就坐上了太空船呢，咚咚，直接从那个太空的发射站咚掉到海里面去了，然后。可是回来之后，他宣告说：“我去接触到了外星人。”当他去讲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认为他跟外星人接触过了。所以，在一个公听会上面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这样话：“当那个主席提醒他说，你有没有办法对你的经历提出证明？”他说：“我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去再次的明确的说出，让我们可以感觉到？你真的是跟外星人接触的，我没有办法。就是说，那个主席就说，那为什么如果换成你是我，我这样讲你会相信吗？他说我也不会相信。我换成你是我，我这样讲你同意吗？你都能够认为我所说的是真的吗？他说我没有嘛，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这样相信。他说那为什么你还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呢？为什么你干脆不承认你跟外星人根本没有接触呢？为什么你不承认这都是你编造出来的呢？为什么你不承认你是在说谎？这天使跟他回答说，我不能够，虽然我不能够证明给你看，但是我确实经验过，因为我确实经验过了，所以我不能讲。弟兄姐妹，我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深深觉得他在想一个信仰的问题。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他不相信有上帝，他也不相信别人的信仰体验，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给他看，你不然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给他看。那是你经验过的，你讲给我听的感觉不到， 你没有办法重复实验出来给我看，我科学要求的是证据。你说今天碰到一个困境，我自己去经验过，可是我却无法证明，我缺乏提出证据，但是我不能否认，为什么？因为我经验过。如果你没有生活去经验过上帝，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去与上帝相遇的话，你会大胆的宣告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因为你提不出证明。可是呢，当你经验过之后，你再也提不出证据，没有办法重复实验出来证，你不能够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为什么？因为我经验过。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是透过客观理性去证明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透过你亲身实际去经历过、去感受到，你感觉到上帝的作用在你的身上，你感觉到你就跟上帝真实的相遇，那你的信仰是你所不能够否认。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亲自表明了他对耶稣基督的接纳。他仿佛对着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耶稣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他的见证。然后再说，我们要说，耶稣在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他经过这个洗礼，在他听见圣灵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之后开始进行。也就是说，耶稣在他的工作开始之前，先确认了他的身份。他不像有一些人，他的身份是经由某种努力而得来的。在我们看到那个中国历史、古代的历史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在生的时候就他的信仰就能干扰了，做到半死啊，都没有人肯定他，最后他终于死了。皇帝看到很可怜，就追着他一个官位，什么光武大将军啊，什么之类的，我都没有了，像那个《史记》的司马迁一样啊。在世的时候被皇帝写了半子，后来他写了一本《史记》，实在是贡献蛮多了，就追着他个什么样的官位，什么样的，或者是有些很多官他都被贬义到发配边疆啊，最后他死的时候，皇帝就可怜他，就追着他给一个什么样子。啊，在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很有名，叫做尹天光啊，本来是上校啊，就很不幸的被抓去暗杀掉了。然后一直有人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作证他做少将，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今天讲到耶稣，不是在他最晚的这些事情，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才跟他说：“啊，你是我的爱子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啊。”不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这是先行的，是在耶稣做任何事情开始之前，我们就跟上帝就跟他说的。我们看见耶稣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他先做了。第三个，我们看见在今天的这段圣经当中有一个来自反方的确认啊，在马可福音书的记载当中，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不是使迦南的水变活，不是去参加婚礼，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跑去会堂里面。跑到会堂里面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段圣经节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事情。奇怪，我怎么会在会堂里面？就好像如果今天耶稣来我们教会讲道，顺便把我们教会里面的赶走一样。好，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是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通常我们看民间宗教哈，鬼不会跑去庙里面，对不对？庙里面有神灵啊，那鬼怎么会跑去会堂？这个是基督教的庙比较不够灵验，鬼不怕。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会堂是做什么的？当时候的会堂就是圣殿啊，那个时候没有圣殿了，圣殿被拆毁了。对不起，有了圣殿啊，圣殿啊，圣殿是敬拜献祭的地方。会堂是什么？会堂是人在那里祷告、宣读、解释上帝的话语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宣读、解释上帝的话语。那鬼为什么会在会堂里面？当这个人他进到会堂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身上有鬼？他知不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啊。这个人就跟我们一样啊，这个身上有鬼的人就跟我们一样，很正常的，他就只有在会堂里面，就在那里听人家祷告，听人家宣讲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很特别吗？这个鬼有惧怕这个会堂这个建筑物吗？他是因为有人听到了耶稣的名字把他触摸了吗？ 显然都不是，显然这个人是自己去会场，显然这个在这个人身上的鬼他不害怕会场本身这个建筑物，但是这个鬼认识耶稣，这个鬼认识耶稣。弟兄姐妹，在这个这段圣经节当中，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理清。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会认为教会是一个比较圣洁的地方，一个魔鬼撒旦不敢进来的地方，也许不是啊。在这个地方有人的软弱，在这个地方也有魔鬼撒旦的作工。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谁谁谁让你跌倒，你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压抑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会堂里面有人是被污鬼附着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他认识耶稣，因为这个乌鬼说：“我知道你是谁啊！”乌鬼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我们很多当时候的人却往往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说，魔鬼撒旦比我们更认识上帝啊！魔鬼撒旦比我们更认识上帝啊！就好像中共比我们更认识全国武汉联邦一样，他们都是很有研究，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段话，他都很了解啊。我们不一定像他那么了解，可能我们不知道陈哲给他联动到底有多少财产，中共很知道。这些姐妹，这一个宣告说耶稣是上帝的圣者，这是一个来自反方的宣告。我们很难在台湾的选举当中看到联战会肯定陈哲点，或陈哲点会肯定联战说你们很清廉，因为这样讲了你就不用选了。来自长官的宣告，哈，来自长官的宣告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上帝的圣者，耶稣是上帝的圣者。这个长官的宣告是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吗？常常我们分辨不清楚，常常我们用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我们所愿意接受的、我们所愿意知道的，我们先去把耶稣过滤过一遍，然后我们来接受我们所过滤过的耶稣。当耶稣用门，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人子是谁？有人说啊，你就是先知啊，你就是先知中的一个啊，你是耶利米啊，你是以利啊，啊，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个，或者是你是施洗约翰又死而复活。人们对耶稣的认识的说法有很多种。耶稣又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比如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关心众是谁？耶稣不关心人们说他是谁，耶稣不关心那些跟随的群众说耶稣是谁，耶稣关心的是那些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弟兄姐妹，外面的人他不信上帝，上帝的人在那些大大的人，他们怎么样认识耶稣，他们怎样说耶稣是谁不重要，耶稣还关心一件事情，你说我是谁。我们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说耶稣是谁？我们是不是跟那些人一样认为耶稣只是施洗约翰、施洗以赛亚，或是圣经中的一个？我们说耶稣是谁？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认识带给我们的力量。对你而言，耶稣是谁？还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不是一个容易相信的事情？还是你相信耶稣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道德家？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耶稣从童女怀孕，从童女所生，你相信不相信？还是对你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说法？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相信吗？还是对你而言这是一个需要被过滤的信仰？还是你在每一次做信仰告白的时候，你在那里有一点挣扎，你想说这合乎科学吗？在这个时代当中，真的有童女怀孕吗？在这个时代当中，我真的要相信女人能够复活吗？弟兄姐妹，你相信的耶稣是哪一个？是经过你的过滤吗？还是你相信圣经上所宣告的？你会相信你自己所相信的？你会跟那个所罗门君一样，对你所相信的事情去做决定？当你相信人们没有办法抵抗魔术的时候，你就不会派人去守住末日烈焰。所以，姐妹，我们的信仰有三个部分，我们要很特别去注意。第二部分，你要确立你的信仰。一个人必须先有正确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不正确，那么你信的也是枉然。假如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上帝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上人更强。弟兄姐妹，保罗说，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你是个可怜大的人啊！你来教会啊，这可怜的啦。基督徒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他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在来世没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在当时候的人认为耶稣没有复活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可是相信他认为耶稣没有复活，对他而言，耶稣复活太难了。耶稣复活可能是一个虚幻的景象，耶稣复活可能只是一种说法，耶稣复活可能只是一个灵魂上的，不是肉体上的复活。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不如学那些外邦人一样去拜他们的鬼神好了，不如学哥林多人一样去拜他们的鬼神就好了。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弟兄姐妹，除非你有真的信仰，否则这个信仰不会给你力量。只要你有这个信仰，如果对这个信仰有正确的认识，这个信仰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改变，否则你还是过得跟你原来一样的生活。昨天我们教会的长子啊，小会员，我们有一同到一个姐妹家里面去做圣洁礼拜。这姐妹是我们去年。我们基金中会有办一个平安七月夜的布道会，据我所知道，那个布道会动员了很多人进，只有一个人进，那个人就在我们教会哈。当有一个当这个姐妹在28登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看到她，她说当她看到她的那个时候，她的感觉是怎样？觉得他满脸愁容，非常的不快乐。为什么满脸愁容？我不晓得。我也知道他的先生生病，我知道他在他的家庭里面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他满脸的愁容。所以呢，可是很特别嘛，相对很特别呀。我就说啊，不告诉你了，我们教会做礼拜，结果他找不到我们教会在哪里。很可惜，好不容易。邀请你来教会，希望你能够来教会。他也很想，可是找不到教会在哪里。结果，我们教会的姐妹啊，去买面包，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面包啊。就在买面包的时候，碰到他回去说：“啊，你要来啊，你要来啊。”好，我们这位姐妹她就跑起来到我们教会。然后教会当中，真的不一样了。为什么？你生命改变。当你的生命改变，你有一个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确信，你知道上帝爱你。当你相信这个上帝，也许你还认识的不是很清楚，可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你认识这个上帝的时候，你生命就改变了。他的脸上就不再是那个忧愁的愁容，他就愿意来告白他的信仰，愿意做这个圣别的礼拜来接受上帝。弟兄姐妹，这个人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说的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们在当我们当中做，看到活生生的现象。你的月亮就在我们当中哦，如果你知道他是谁，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你不会让他站起来。可是我告诉你说，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工，神就在我们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人遇见困难，神就做工在这当中。不是说我们的上帝是永无限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就在我们身旁，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弟兄姐妹，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个人都是拥有这个信仰，当我们有这个信仰之后，我们经验到了这个信仰之后，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神学上的方式，是神学上的思考。还有什么要这样说？你今天做上帝，你确定有上帝做出更好的事情，但是不代表你的事情就会一帆风顺，也不代表从此以后你就不会遇到困难。我要说，你还有生活上的防止。如果你没有生活上的防止，你就容易走入错误，你就容易走入误诊，你就容易在你的信仰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走到偏差路上。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往往一般都是发生在大呼声以后，
黄连玉东西发生在大都市以后，我要这样说，就是说通常地方都是发生在那些特别认真追求我们身上，这个人很认真，证明大大的作用在他身上，整个地区的人都希望更多更多的去经验上帝。可是当我们没有神觉感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偏向于感觉，偏向于感觉的时候，我们的自我的教导上容易产生偏差。所以很多很多我很多人们的教会往往到最后是发生偏差。我们不是说人们不好，而是说我们要有神学上的反省。没有神学上的反省，当我们经过神学上的反省的时候，帮助我们选择正确信仰。我们也看到现在的人民运动，他们越来越重视神学上的反省。我们看到现在的人民运动，他们越来越重视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要一起做工。你不要只追求上帝的灵，不追求上帝的话，你要让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平衡的来做工。第三个，你除了有正确信仰，你除了有神学反省以外，你还要采取行动。你的信仰要必须有一个行动的，是能够实现的，不是你认为是可以求出来的，可能透过你的服事，透过你的奉献，透过你生命的展现来活出你的信仰，而不是让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一个理论上的地方。弟兄姐妹，你要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对耶稣这样的一个身份有一个正确建立在一个你的信仰上面？你这样的一个信仰建立起来，你有没有经验过他？你有没有真实的耶稣经验？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透过你信仰上的反省、神学上的反省？你的信仰是正确的信仰吗？很多时候我们信了很久之后，我们会发现你的信仰不一定是正确的。很多时候你在你自己的脑袋里面自己想，你的情景里面自己读，读完了，因为你的感觉不一定是对的。我来这样说，除非你透过一些心灵的反省，透过你的神学上的思考，但要培养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相对对神正确的认识，而不是单单只停留在别人怎么讲、怎么说。我记得我去泰国讲经一个月啊，在那边跟他们当地的神学生讲讲道理。我就因为他们只有新月，我就在新月里面挑了几段我让我比较容易诠释的、比较容易让我了解的，我就说神学生他们四个问题去讲到，在他们要讲到的时候，你不管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或者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或者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所有圣经节拿给他讲，他讲到最后都是同样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爱我们，也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中国，让中国的百姓都能够认识上帝。我很困难哈，我很困难。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情境哈，这是一个将来要去讲到的人。为什么？因为的信仰就是，我是一个宣教师，我来到这里，我传福音给你们，我告诉你们说耶稣爱你，我告诉你们说耶稣为你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OK，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信仰，没有错。可是我要把我的文化、把我的价值观、把我的想法传给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师，我很想要去中国宣教，所以我要告诉你，这就是信仰，你就是要去中国宣教，所以信耶稣。就是为了你做主教主教上，你要去中国宣教。弟兄姐妹，把每一段圣经节都解释成圣经之中圣经节，能够解释的时候，每一段圣经节都是你要去中国宣教。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宣教啊！我们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观念带进去宣教里面，可是看到一个更可怕的，是韩国的宣教。所有的阿卡人一定要穿跆拳道的衣服，他们打跆拳道，他叫做基督徒。然后他们要跟韩国人一样跳的那个彩带舞，跟韩国的传统服饰，好可怕，好可怕！因为基督的福音是韩国人的文化吗？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你的信仰当中有没有这些东西？有啊，你的主导，你的哥哥姐姐，他在把 他的信仰告诉人有没有，他有加入他个人的东西。他可能喜欢圣诞赞美，就告诉你你要圣诞赞美；他可能喜欢传统音乐，他就告诉你要传统音乐；他可能强调你要读圣经，哦，你就读圣经；他可能强调，哎，圣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就相信很多很多问题。他告诉你圣经是无误的，你就是无误的。为什么要经过神学反省呢？如果你没有经过神学反省，你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你自己的东西，你的信仰是建立在别人的认知上面，不是你自己的认知上面，别人的价值观上面。弟兄姐妹，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你真的认识他吗？还是你只是识人，然后别人告诉你什么，你就是什么？圣经对你怎么说？你有没有经过神学的反省？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采取你的行动，你去活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信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这世上的光，世上的人，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透过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透过我们去思想我们耶稣基督的光，透过我们去实施我们来展现耶稣在我生命当中对我的改变。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有什么祷告？能求神来帮助我们？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心灵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实的去认识他，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建造的有根有据，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经过反省，有真实的去实践出来的。我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用短短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让你自己祷告。